让我们一同起立诵读今天讲到的经文，四章的一到八节。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写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刚才的诗歌里讲到，哎呀，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可是王牧师今天就很两难，因为我要分享的内容，我是一股脑的导出来呢给大家听呢，还是说要选择性的有保留的讲？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间有新朋友啊，而我好像预备的这篇道很更适合是近身的，新朋友不知道新朋友他们情况怎么样，他们从天津来的，他们夫妇哈。然后你们曾经在国内有去过教会吗？没有。然后怎么知道这面的？我们这边今天来是在网上看到呢，还是朋友介绍？朋友介绍的。好 OK yeah 欢迎你们。也所以说我要知道到底我讲到什么程度你们可以接受得了啊。这就是我两难的地方。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也祷告了，因为今天本身就不好讲，但是自己本身这段经文不是难讲，但是上帝在我里面啊，从昨天晚上有特别的改正到今天早上一直为止的时候啊，但是呀，不过没关系，上帝在我们中间会保守这一个时间跟空间。好，我想问一下，这段圣经在诗篇第四篇是谁写的？很有名的一个人写的最多的诗篇呢，还是这位大卫哈。大卫，你觉得在刚才的读的经文当中，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从第一节开始，他们回到上面去。他有很感触的一个祷告，第一句话怎么祷告？说写我唯一的上帝啊。他对上帝认识吗？很认识。他对自己也很认识，所以说他说我在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意思就是当你连续下面这一局的时候，很明显他是一个常常在祷告的人。为什么？曾经他在他的人生困苦当中，上帝使他怎么样？有一个宽广的路，不是在困境中越走越窄进入到死胡同，而且把他从困境中带领出来成为一个宽广的路。所以上帝是那一个引导他使他进入到宽广之地的人啊，进入宽广之地的上帝。现在呢他又碰到什么事情呢？在下面当然读下去，刚才读下去就知道他又碰到什么困境啊。现在呢求你继续 连续我，听我的祷告。来，第二，他说你们这些上流的，上流是什么人呢？上流人当然是王宫中的这个贵族。然后呢，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卫应该已经是在做王的一个状态底下，但是呢，一个做王的人也要面对怎么样？面对挑战的人，对吧？但是呢，这不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对他的挑战，是有权的啊，是有相当的地位的，是可能是一群的贵族，或是说还是他的王公王亲国戚，然后给他为难。所以说，当他碰到这一个，即便是在做王的状态底下有困难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还是退到他从小所依靠的上帝面前，继续开下去。旁边，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所以说，他这里讲的虔诚人是谁啊？难道是讲前面那些上流人吗？寻求虚假的吗？不是，他是在讲什么？上帝啊，我是一个虔诚人，所以说我相信，我向你求告的时候，你会听我的祷告，对吗？好，然后呢，他其实是对这些给他难堪的，或是说使他的尊荣好像要来羞辱他的这些人，其实他给他们怎么样一个警示，或者说你们给他们一个，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又心理思想必要肃静。而他在自己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为这些给他难堪的这些上流人在祷告，或者是说他如果没有直接跟他们讲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在这个时空当中发出了一个信息，你们这些人需要肃静，你们这些人需要畏惧上帝，就像我畏惧上帝一样。 好，下面，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啥叫公义的祭？公义的话就是放诸四海都皆准，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是一样的标准，上帝。当然我等会会多讲一点关于这个祭，因为我们最近星期三的查经聚会一直在学献祭的问题。第六，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这许多人包括了谁呀？可能不只是包括了这些上流人，就是通国以色列当时的人，也许也是这个许多人。你们记不记得有人挑战说，我们保持我们的这个纯真有什么好处呢？然后你看那些恶人，然后还这么兴旺的发达，所以说有一些所谓的当时的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对于依靠上帝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是带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说这里就可以说是说大卫听闻，或者是说感受到他说这个管理统治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有好多很多的人比例很高，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大卫在为自己求告，确信上帝会帮助他的同时，他也为他的百姓在求告上帝啊，用你的脸光照我们，然后使我们能够行在什么？行在一个正实的路上面，有光引导。所以我们礼拜五还在学是说，神的话就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使我们有目标，也是有方向，并且能够知道这个自己脚踩的地方到底是沙土呢，陷阱呢，还是一个康庄大道。即便是前面有那个拱起来的地方， 你也可以因为有光的缘故可以跨过去。当上帝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他就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在一个光明的路上，公义的路上。下面第七，然后当他前面祷告完了之后，他有一个内心中的一个确据，上帝，你是我心里快乐的那一位， 然后呢，我的快乐不是因为许多人在疑问说上帝会给我们有什么好处，还是上这些上流人在给他可能穿小鞋使绊子啊。他说我的依靠是谁啊？上帝使我的心里的快乐好像是一个大丰收五谷新酒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这个好处跟福分包括了我可以在遭受这一个外界的责疑攻击，或者是各样的人家要设陷阱让他跳下去，或是设陷阱让他掉在其中的，可是我可以怎么样？因为有上帝的帮助，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说我仍然能够怎么样躺下睡觉，因为他完全相信独有他所依靠的上帝可以使他安然居住。人生中有两种福分，一种是在世的时候每天能够吃得香睡得安稳，对吧？第二个当然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最后那一刻断气那一刻叫做寿终正寝，然后是可以说是器官一直老的自来萎缩到不能够再运用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吐出来就是离开。所以说但是这里大卫他还有很长的时间要活，他没有说上帝啊你使我寿终正寝，他一直还在庆祝说上帝啊，因为我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困境的时候我向你祷告你会听我的，因为我寻求正直，我要成为一个虔诚的人。所以说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别人怎么样子去攻击我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安然睡觉。所以说王牧师在讲完了分解了这么一节之后我现在就开始两难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这段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是第几节啊？刚才就关于公义的记，汤米你找得出来那节吗？讲讲祭物的问题，讲讲好处的问题。第五节第六节给你们在这里补一下课哈，因为我们有不少人在星期三没有参加那个查经聚会嘛。其实上帝在古时候设立的五大祭物，第一大祭物是什么？叫做燔祭。所有的这些无论是牛羊鸽子鹌鹑麻雀可以用来献祭的那些物，包括了植物啊，这个麦子啊面粉啊之类的，整个全部烧上去的叫做燔祭，烧干净的。那第二个祭物呢叫做赎罪祭。赎罪祭是一个这个全面性的比较抽象的啊，像我在中国的话皇帝祭祀天的时候一年一度献上牛的时候说哇我们老百姓啊犯罪得罪你，是一个笼统的叫赎罪祭。那另外一个祭物叫赎愆祭，就是具体的事情有什么过犯然后意识到了就献上祭物去赎罪。除了那个之外还剩下两大祭物，一个叫素祭，素祭也好平安祭也好，那些祭物啊只有在上帝面前摇一摇，然后呢不是烧全部烧上去的，而且这些献祭的人为自己赎罪献祭的人或是献平安祭的人，这些祭物是自己可以吃而且祭司也可以吃。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很多基督徒觉得耶稣已经是上帝的羔羊为我们赎了罪，所以说呢在新约时代我们就不用献祭的，对吗？我们还要把自己烧上去吗？燔祭也不是，赎罪祭需不需要再献的呢？耶稣已经献了，赎愆祭 要不要献呢？不需要献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平安祭我们今天至今一直还在献。平安祭是什么祭？因为这五大祭物里面分成 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上帝啊，对不起，我犯错了，我犯罪了，求你赦免我，这是一种祭物的意思。另外一种呢，献平安祭是表达什么？上帝啊，我感谢你，你赦免我的罪。上帝啊，我感谢你，你使我这个养的这个牛羊成群都不掉队，你使我种的时候种下去的这个这些这个庄稼能够成倍的增加。所以说平安祭是说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感谢，说谢谢。前面赎罪祭是说对不起，上帝啊，抱歉，我又犯错了。后面那一部分是什么？上帝啊，谢谢你，我虽然不配，但是你却这么爱我，并且不但爱我，爱我到使我更生命中非常的丰盛，甚至丰富有余。那今天借着耶稣所流的血和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这个代价，赎罪祭、燔祭、赎愆祭，其实他都完成。可是平安祭，我们虽然没有祭司在那里做这个平安祭的动作，但是今天你们发现没有，王牧师每一次有几种状态底下会跪在这里祷告，对吗？其中有一样就是说啊，当时的这个弟兄姐妹把今天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奉献拿上来的时候，那个盘子的时候，牧师是跪在这里。因为跪在这里表明一些什么事情？这不是一个 donation， 或者英文叫 cherish， 好像是一个慈惠慈善的一个行动。跪在这里献上我们的这个奉献是啥意思？求上帝悦纳。其实这个动作就像当时的这个祭司举起那个平安祭一样，是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感谢，感谢你赐福给我，赐福给我的家人，使我衣食无忧，吃穿住行样样都有，甚至丰富有余，是表达了一个怎么样？感谢。如果你的奉献是一个你的善行，你就可以站着来到上帝面前表达上帝啊，你看我有够爱他人吧。可是向上帝跪下来献上的是一个感恩祭，是一个平安祭，所以说呢是表达上帝啊谢谢你的意思。所以说献给上帝的英文字叫什么？叫 offering。如果是你是比方说是像台湾现在发生的地震，对吗？然后你有格外的爱心，拿钱去支持那个叫什么？捐款，明白？贫瘠的是捐款，真正向上帝献上感谢的是什么 ？offer 给他。所以说，如果说除了你赈，好像是参与赈灾啊，或者是说参与，我记得我们神学院这个建那个神学院的时候，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就发动起来，立了一个碑，上面写着某某某啊，一家人奉献了多少钱。你知道在庙里也可以看得到，对吗？就是善心人士。其实在神学院这样子做，其实在我看来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是高举的人这种这个啊，好像我是一个善心人士，我是一个啊，好像是一个慈善者，其实不是啊，不应该做这个批判。我这是要让大家意识到捐款和奉献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好让我们每一次的奉献能够奉献在上帝的心坎上。因为有人怀疑吗？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今天王牧师就指示你们好处，可以怎么样子
得好处，或是说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好处的途径是什么。可是有人会挑战说，王牧师啊，奉献又不是上帝好像是命令我们的，因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到是说，多种的多收，少种少收，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呢，重点是我们甘不甘心，乐不乐意，跟捐多捐少没有关系。可是你们不要记得啊，不要忘记了，中文字的翻译叫捐。当你捐的时候，是可以出于你的怎么样爱心的大小。可是你知不知道，当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奉献的时候，那个是没有乐意不乐意的，是一道命令来的。除了十条诫命之外，我告诉你们还有一道命令，你们要听吗？我现在又两难了，我要不要讲这个？这条命令有谁知道吗？怎么守法？我跟你们讲一些故事吧。有人跟我说，牧师啊，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因为我准备买彩票，买了彩票之后呢，我中到的钱就拿十分之一来奉献。第一，第二，当然有人没有直接说啊，我要去赌博，今天晚上去赌场。但也有人心里面想，上帝啊，你让我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我喜欢去赌博，赌了之后赌到了钱，我喜悦啊，我先奉献谁？还有一个家庭，我跟你们讲，跟牧师说，牧师啊，我的愿望，我们家的愿望就是这个辈子能够赚1亿美金，然后呢，我们家就捐1000万来建我们的教堂，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是，无论是这里还是在范东会，两边都是英文教会，我们自己没有教堂嘛，哇，听起来很好听。然后我又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人说，当时怎么样？这个故事我也是看到的，问一个人说。你如果有10头牛的话，你们愿不愿意献1头牛出来？他说没问题。然后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样，可是等到说，那你现在 手里有的那一个，你拿你现在手里有的1/10出来行不行？他说不行。我刚才举了那么多个例子，在说明一件什么事情？要做到这件事情很难，可是我告诉你，凡是基督徒做到的这些人，我相信不会有缺乏，只会是丰富有余。所以说这样的道呢，在很多教会本堂的牧师自己不愿意讲的，通常是请外来的讲员来讲。可是呢，我今天就很冒险，因为我是本堂的牧师，就看你们对本堂牧师的信任度有多少，就能够发现。因为曾经在这个教会来的一个可以说是做生意的一个弟兄，他到美国来投资做事情，然后呢，他就问牧师说，牧师啊，我虽然到美国来，可是我的生意还没有开始，我应该怎么奉献法？我没法随意奉献，因为我没有新的收入啊。我说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说你这个月支出多少？他说我有600块。我说 那你把600块里面的1/10，60拿出来就可以。他就照了做。后来他在这边做生意又开始要增加了，所以说他就照着他的盈利的多少来奉献。所以说当还有一个是我们舞会的一个姐妹，她就我当时在神学院毕业回来的时候，他问我，我说，哎，国义啊，他说，到底奉献是在交税前，还是交税后的1/10？所以说，当你在这个要 实践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 tricky 在里面的。你到底是往自己这边算，还是往上边上帝那边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可是到底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今天是一个，明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在美国，4月15号，美国报税的对截止日，除非会计师帮你申请怎么样？申请延后报税，明天是一年一度报税的截止日，在这个报税截止日之前。王牧师今天要讲一篇献祭奉献好处之道，不容易。为什么？你可以看，无论是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如果买了房子，如果不是一次性有钱付的话， 你要付什么？房产税、保险、按揭，然后呢，到4月15号之前，每年都要交什么呀？交税啊！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贫穷线的话，要交税啊。如果你不是中产阶级，你很贫穷的话，你有多少个孩子，政府还补贴给你，对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们这群弟兄姐妹，这是工薪阶层，当你要交美国的税，要交房地产的这个税，又要交保险，各种的压力很大。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一个信徒能够守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这件事情是 很不容易的。因为上帝也很清楚知道，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很清楚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件事情金钱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的保障，安全感的保障。但是圣经里面很多人误解，以为是说旧约上帝吩咐人要守十一奉献，新约就不用守了。不是的，捐钱这件事情是你十一奉献以外的，你的慈善爱心是那个部分，但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全然归入上帝的仓库，要归给上帝。上帝从来没有说，哎，我们可以 讨价讨论讨论，没有，这可以说是第十一道命令一样，是后面那道命令的一个延伸，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等等等等，是这条诫命里面延伸出来的一条命令。而且唯有这条命令，上帝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我会不会在你们遵行了这道命令之后，会不会打开天上的仓库倾福给你们，使你们无处可容。我想已经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跟我们做个见证，是说上帝说的话是信实的。可是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金钱的奉献之外，其实还有，当你把这一个来敬拜的时间分别出来，当你在家里买了菜来预备了，不只是仅够我一个人吃，或者仅够我们一家人来到教会吃，而是超过了你家庭成员的那个分量带来教会的时候，这是不是奉献？你来教会敬拜的那个时间是不是奉献？是。就像保罗说，你们当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的、公义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一种献祭。第二，刚才讲的是说，除了你个，因为现在的奉献状态是说有现金，对吗？有支票，还有网上直接从自己的账号上直接划过去转账。其实这个比较难，因为是好像是实实在在的铜钱的意思。可是因为我记得曾经跟有人跟我讲，牧师啊，哎呀，我可以出力，我也可以出时间，我也可以出技术，比方说他们能够操作，这也是一种 叫做恩赐技术上的奉献，但是要我拿出钱来实在是太痛苦了，掏钱就像我掏我的命一样。我这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对吧？可是我昨天算了一笔账，我说请问那个羊这个羊最便宜是多少钱？当然是有羊肉羊骨头，牛肉牛骨头。假如说你今天奉献的是100块钱，等同在过去要奉献的那个羊的多少几斤啊？你把它折算成羊肉和牛肉好了。我说今天我放了50块钱，哇，至少10斤羊肉啊可以买。哇，我今天就奉献了10斤羊肉在这里。啊，其实我已经讲够了，喉咙痛，口干，我怕我已经又讲多了，所以说我在上帝里面求告自己，为自己求告，然后呢又为你们祷告，免得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使你们不舒服。可是不舒服是正常的，让你觉得不安也是正常的，因为神的道从来不是迁就我们的喜好，也不是迁就我们愿意听的那一方面。在上帝的道里总有让我们坐立不安的那一部分，所以说并不是牧师要强迫你们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在罗牧师在回中国之前，他跟我说，我说王牧师啊，好像今年很奇怪，今年的头2-3个月好像奉献好像远远比去年前年十几年前都要多。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我告诉你，从2006年在这个教会有开始第一次的聚会开始，一直到如今，过去的多少年，到1月份到10月份之间，通常奉献的状态是怎么样？可能是当年预算的可能一半，可能都不到。可是到那个最后呢，那个3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候，哗，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就像雪花一样飘进来。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经历。可是我告诉你，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自己这个教会的一个教会的这个敬拜状态，可能是别人教会的一个小组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教会每年的预算可能是别的教会的1/10甚至20/1而已。怎么我又讲了？我又得讲，太痛苦了。所以说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这个教会开始头一年$9,000，到现在为止预算是多少吗？4万。别人可能是40万80万那教会。因为我们的这个主任曾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想要去要一个免费的英文教会要关闭的，让上帝给我们一个免费的教会吗？你知道那个我上面的那个老板啊，那个少牧师跟我说，他说美国英文教会再小的教会一年的支出都不会少于10万。我说哈，那我们按照我们今年的状态底下，这十几年来都任何没有一年是可以说我们这一群人如果按照我们这样的奉献状况能够付得起一个最小的英文教会的一种状况。更何况如果你要接受一个更大的教会，真的是我们去参观了好几家教会，就是教会越大支出越大嘛，你知道吗？所以说，可是我发现这个教会有缺乏过吗？从来。我曾经有一年经过祷告之后，我就问上帝，我说假如今年上帝说，不见得是上帝说我要给你们这个教会有500万的利润或者1000万的利润，没有，是如果我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请你给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有500万的盈利，那就问这个饼怎么分，是不是牧师你100万那、我是问大家，如果这500万是上帝答应牧师祷告说要给你们的，请问这500万你们怎么能够分得到？你想要分到多少？ 越讲越感叹了。这个教会收入不多，但我告诉你丰富有余。这个教会这十几年来，海鲜高档的食材比任何其他教会都要来吃的多，不是吗？这个教会还有一个专职的厨师为你们服务。我就想 我有时候看到一个情况是什么，有弟兄姐妹他们家庭收入 很好很好，可是我就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富足，丰富有余。然后因为没有把这个道听明白，当然也是牧师的责任，因为牧师很多时候可能在不恰当的时间讲不恰当的道，就像今天有人听了之后肯定是反感，王牧师你讲什么来的。更是可以告诉你说，上帝缺你这点钱吗？不缺的，缺的是我们，但是你怎么能够在你缺的时候能够得到上帝？你要把上帝的命令没有什么样，没有怀疑，或者是没有附加条件去执行。你执行过了才知道他说的话说不算，算不算话。不能再讲我自己的事情，那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赎罪祭、赎愆祭、燔祭，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成就，这是生命之道，我们毫无功绩可言。但是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有平安祭可以献，这平安祭使你的儿女百姓什么好处都不缺，这平安祭、感恩祭使你的儿女百姓一直在你面前能够站立住脚，无论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我们的收入都是可以使我们丰富有余的。不要我们从你那里所得的好像一直得的不少，却不断的放在一个破的口袋里面，得的多留的越多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丰富。但无论你今天量给我们多少的财物和地上的寿命，还有多少的恩赐技能，如果能够照你的命令，按照你所悦纳的样子去实践实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福杯满溢，上帝用上尖下流的祝福领导我们。主啊，让这个教会的存在继续能够丰富，只有一个丰富的人生，一个充满了丰富的教会，让新来的朋友能够羡慕，信耶稣真的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主啊，这个教会预算不高，每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见得收入很高，可是你使我们绰绰有余，丰富有余。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因为你是那一位真正的供应者和丰富者。主啊，引导我们的心思，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你的仆人不至于让人误以为是一个神棍，要成为主你做忠心和良善的。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够坦白吧，谁敢说我是神棍？然后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